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救护车队同急诊需求创新高，四大行率先宣布上调房贷利率。惠州地方政府借助英联邦运动会推动发展。新州政府搁置租金竞标提案。亚罗亚图议会年前底将审批与澳洲签署安全协定。昆州新冠同流感病例激增，澳洲经济增长放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一份最新報告顯示，由於要求緊急治療的病人數量達到創紀錄的水平，新州關鍵的醫療服務正面臨住前所未有的壓力。新州衛生信息局6月7日發布的醫療保健季度報告顯示，1月至3月期間，新州緊急救護車服務和急診部就診的紀錄別刷新。報告說，在此期間，新州護理人員對347720次救護車呼救做出了回應，这个是该部门自2010年开始发布季度报告以来的最高纪录。新州卫生信息局局长 Watson 表示，新州公共卫生服务在2023年第一季度再次变得非常繁忙，病患对救护车服务和急诊部门的需求创下历史新高。不过他说，尽管需求不断增加，救护车服务的表现亦在持续改善中。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二 ,64.6% 的最高优先级救护车服务在10分钟内到达，而 44.1% 的第二紧急优先级救护车服务在15分钟内到达。此外，报告发现，今年1月至3月期间有77,089人次到急诊部就诊，这个是新州卫生信息局自发布报告以来的所有第一季度该数据中的最高纪录。威神表示，虽然急诊病人等待治疗的时间正逐步改善，但与疫情前相比，他们在急诊室等待的时间仍然很长。数据显示，三分之二的急诊病人 67.4% 及时接受了治疗， 58.2% 的急诊病人的等待时间少于4小时，两者均是自2010年以来所有第一季度该数据中的最低水平。同期有 54,820 受理扎奇华计划手术，受疫情期间暂停扎奇手术服务的影响，有十分之一的扎奇手术病人等待时间超过了523日。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第12次上调现金利率后，西太银行率先将加息成本转嫁给贷款客户，却没有同时给储蓄账户涨利息。储备银行星期二宣布加息25个基点，6月现金利率已经涨至 4.1%， 去年5月以来，现金利率已经上涨了400个基点，被称为有史以来利率上涨最快的紧缩周期。储备银行加息的当日，西太银行立即跟进，宣布将新客户和现有客户的房贷浮动利率上调25个基点，新利率6月20号生效。加息后，最低浮动利率将变为 5.84%。 同时，西太银行并没有将加息传递给储蓄账户，只是宣布将在6月9号推出12个月到23个月的定期存款产品，利息为 4.5%。 比较网站 Reader City 的研究总监田德尔表示，西太银行比贷款客户加息动作真是快，他忘记了储蓄户了。这次加息之后，有线储蓄账户的持续利率已经超过 5%。 如果低于这个水平，我应该考虑换银行。墨尔本消息，惠州10个最大的地方议会表示，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应该比整个惠州受益，而不单只是主办城市。惠州地区城市已提出了8,000,000元的一揽子计划，用于体育设施、公园、开放空间和奥运会的旅游活动。英联邦运动会预计将为惠州带来约30亿元的收入。运动会将在惠州的部分乡镇地区举行，包括绝浪、Bendigo、Barata、Gippsland 和 Shepparton。Barata 市长克德逊说，尽管财政困难，地方市议会正在为地方城镇在运动会前需要什么而呼吁。惠州地区城市主席 Bendigo 市长梅特卡夫表示，2026年的英联邦运动会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应该比整个州受益。我们必须展示我们令人惊叹的乡镇地区城市，并从运动会的投资中获得长期价值，希望州政府会对乡镇地区进行投资。惠州政府发言人表示，自2015年以来，对惠州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支出超过410亿元。这位发言人说，我们正在继续筹备英联邦运动会，我们的26亿元将确保在惠州乡镇地区留下长久的遗产。目前大约四分之一的惠州人，约150万人住在乡镇地区， 其中一半以上住在乡镇城市。惠州地区城市的提案要求在惠州乡镇地区有举办和培训机会，为其10个成员议会提供200万元用于升级体育设施，3000万元用于公园和开放空间，3000万元用于旅游活动。他还要求免费的文化活动，在每个乡镇地区城市设立一个新的惠州技能管理局联络官，并承诺将乡镇地区和土著拥有的企业列为采购清单的首位。说来笑说，由于担心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州一项在澳洲领先的提案被搁置。该提案要求将租金记标透明。新州上个星期听取了一项针对该提案的调查报告。该提案旨在帮助为租户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租金浪蚀式上升，禁止秘密投标租金，将引发合法的租金拍卖，并进一步推高价格。上议院独立议员的类似担忧，导致新州政府搁置了这项禁令，以便在这个月迟的时候在议会通过其他租赁改革。在6月7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公平贸易部长钱提翁承认在如何实施禁令方面存在问题，但他表示不应该在达成广泛共识的领域踩下刹车。新州租户联盟、新州无家可归者议会和新州社会服务委员会警告说，禁止秘密拍卖租金的提议将鼓励透明规范的租赁拍卖过程，从而令到情况变得更糟。新州房地产协会行政总裁麦基宾亦警告说，这种干预可能会产生不利效果，并可能将更多房东推向短期租赁市场，减少可租房的库存。坎培拉消息，阿努亚图政府将在2023年底之前向议会提交与澳洲的安全条约。之前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岛国因担心中国不满，导致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推迟签署另一项此类条约。在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6月6日访问阿努亚图期间，该国总理卡尔萨表示，2022年12月与澳洲签署的安全条约仍在审查中。卡尔萨总理在阿努亚图首都维拉讲话，阿努亚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详细审议文本，接下来将由他的政府的部长会议审议。他说他将在今年年底前提交议会批准。马尼斯防长这个星期二表示，澳洲对阿努亚图的安全协定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他说太平洋的安全必须来自太平洋大家庭本身，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预计这项新的安全协定安排将包括军事、警务和网络安全合作。上个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协定。目前中共和美国正在竞争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中共在去年和所罗门群岛达成安全协定。布里斯本消息，昆州首席卫生官杰拉德6月7日说，昆州在过去一个星期因新冠肺炎入院的人数增加了近 10%， 其中超过3/4是65岁或以上人群。昆州公立医院的流感患者入院人数亦激增了 35%。 昆州公立医院6月7日需要210张病床治疗流感患者，373张病床治疗新冠患者，相当于昆州最大的医院皇家布里斯本女子医院大约 60% 的床位。班迪伯克和麦泰的公立医院已经重新引入强制口罩令，要求员工和患者戴口罩。其他一些公立医院亦正在讨论是否应该恢复强制口罩令，引入口罩规定。虽然目前昆州医院接受治疗的新冠患者多于流感患者，不过杰拉德说，需要接受重症监护的流感入院病例为 12%， 而新冠为 1.3%。 就在这个星期二，就有10多名流感患者在公立医院重症监护室 ICU 接受治疗，因流感入院的病人数量迅速增加，尤其令人担忧。 Meta Health 传染病主任格里芬说，这个是新冠和流感首次如此高的水平共同传播，很多医院都在竭尽全力应对高患者人数和大量员工缺勤的问题，影响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仍将信号灯保持在最低级别的绿色，发出了错误的讯息。另外，昆州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令到专家非常担心，目前昆州只有 8.4% 的5至14岁儿童、13.8% 的6个月至4岁儿童和 15.2% 的15至49岁人群接种了流感疫苗。伊拉德说，目前昆州超过 40% 的流感病例发生在14岁及以下人群中，他再次恳请昆州人在今年冬天务必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和新冠加强针，同时亦要注意养成良好的手部卫生习惯，生病时要留在家。综合消息， 澳洲经济增长放缓至两年来最低水平，第一季度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2%， 年度 GDP 提高了 2.3%。 统计局金融主管基南表示，这个季度 GDP 连续第六次增长，但它是自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最缓慢的增长，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低于市场预期的 0.3%。 基南说，私营企业和政府都在大量投资实物资产，这个成为 GDP 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第一季度的家庭消费增长了 0.2%， 为 GDP 贡献了 0.1%。 基南说，基本必需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是家庭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而属于选择性类别的家具、家电、车辆等消费在下降。数据还显示，家庭储蓄与收入的比例降至 3.7%， 是2008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澳洲储备银行为了压制通货膨胀，已经加息12次，现金利率涨至 4.1%， 房贷利率大幅上涨，给贷款买房的家庭预算带来沉重压力。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